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。很感恩我们的神从岁首到年终，借着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、信心和盼望。今天的灵修主题是：你有上帝赐你的凭据吗？作者 Jesse。 让我们先来读诗篇86篇，大卫的祈祷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穷乏的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一心称谢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。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。上帝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救你婢女的儿子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我。不知道在读完这篇诗篇的你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诗人在不断重复对上帝的祈求，其中也赞美上帝，跟其他的诗篇也没什么区别，感觉都一样。现代人很习惯的一种阅读方式，就是会很快速的想要抓住一个整体的印象，如果可以用一两句话总结。这种阅读方式在理解大量的内容上很有帮助，尤其是当我们需要整理其中的逻辑，提炼出核心思想的时候。抓住整体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作者的思维逻辑，明白他想要表达的关键信息。然而当我们在灵修诗篇的时候，却要尽量避免这种阅读方式。最好的方式就是带着对全本圣经真理的韧性之下，以基督的眼光细细感受和阅读。这首诗篇之所以带来似曾相似的感觉，是因为它是一首大卫所写的祈求诗，因此与大卫所写的其他祈求诗风格相近。大卫一生面对许多的压力、绝望、困苦、逼迫，在外有不同时期的仇敌，在内也与自己的罪恶挣扎。这首诗篇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不多，我们很难知道这是大卫在面对什么困境的时候所写的，但这不影响我们细细地理解大卫的心声，因为正是那唯一虔诚人的主耶稣基督的心声。全篇可以分为五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1到7节，大卫向耶和华上帝一系列的祈求。大卫先是坦诚自己是困苦穷乏人，不只是在上帝面前如此，在人面前他也如此。 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他面对敌人的追逼，他心里也有重担，感觉疲乏无力，困苦流离。因此，他祈求上帝以怜悯恩待他，保存他的性命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是那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八到十节是第二部分，大卫做出信心的宣告，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，因为他的作为奇妙，他的圣名为大，万民都是他所造的，因此他们都要来荣耀和敬拜这位创造者上帝。十一到十三节是大卫说明自己与上帝的关系，他是照着真理而行，敬畏上帝之名的人。十三节特别说明上帝拯救他的灵魂免入阴间，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阴间般的痛苦，与天父上帝隔绝。主耶稣基督虽然在十字架上承受着天父的愤怒和对罪的惩罚，却也因为他无罪而在第三天复活了。天父上帝向耶稣基督所发的慈爱果然是大的。十四到十五节是第四部分，面对敌人的攻击，大卫将自己的信心放在上帝的属性上，他相信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而这样的信心鼓励他再次向上帝祈求。十六到十七节，大卫再次祈求上帝拯救自己，他特别求上帝显明他恩典和慈爱的凭据。大卫并不是因为不相信上帝而求上帝来证明他自己，而是因为大卫相信上帝正是那位慈爱的神，因此他必定能给出凭据。这个凭据证明大卫的信心没有落空，他相信的上帝不是只活在想象中的，而是真实的、有位格的、能互动的上帝。经文下半部分说明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大卫的所有祈求和宣告都是落地的，都是真实的，不是虚空的自我催眠或者自己给自己打气。基督徒相信并宣告上帝会垂听祷告祈求，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或是出于自己的信心，而是因为知道自己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被救赎，主已经偿还了罪债，并且天父看待自己是透过与他爱子联合的那个自己。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作为和救赎，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信心和底气去求上帝给自己凭据。主耶稣基督的凭据是他的复活和升天得荣，我们的凭据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。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创造我们，并且在基督里拯救我们。我们能来到你面前祈求，是因为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信心。这信心就是你向我们施恩典怜悯的凭据。愿你保守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能相信你到底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下面是反思问题。新的一年来到，你会如何更多改善你的读经和灵修呢？你是否有上帝所赐的凭据？如何能有这个确定的凭据？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感谢收听今天的诗篇灵修，我们下期再会。